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属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我是崔平娟。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谦卑的天主圣神，祈求你光照我们，也向我们显示你自己，帮助我们去认识你，爱慕你。这样的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我就在这圣神之名。阿们。
兄弟姐妹们，上期我们提到了圣神的象征啊，其中有水和富油啊，接下来圣神的象征还有哪些呢？啊，我们把时间交给老师和神父。
好，我们去看刚才分享了，就是水和富油，是不是？当然，水呢象征着在圣神内的，就是赐给的新生命和繁殖能力。我们再提到一个圣神的象征，就是火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常常提到的，是吧？常常认识到的。如果我们看圣神降临节的这个画像。你看到是火的降临，是吧？啊，圣神就说在那个火舌啊显示在每人头上。火象征什么呢？火象征着圣神转化的一份能力。火呢，它是上午也分享到了，火象征着什么？象征着净化。说当然这个火呢，它跟自然界的火还是不一样的啊。自然界的火呢，往往烧过去就烧光了，是吧？但是圣神之火呢，它是焚而不毁啊。你看，尤其。说到这里就想到，你看在旧约里面出谷记第三章里面啊，梅瑟的经历。像梅瑟在旷野中放羊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是什么现象啊？就是焚而不毁的荆棘，是吧？就是本来我们知道沙漠里面是有荆棘的啊，荆棘呢就是意味着是干的干草。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从人的经验来上讲，当这个干草被火烧的时候怎么样？它一下子就烧尽了，是不是？啊，就是干柴烈火嘛，它一下子就烧尽了。但是梅瑟看到的是什么？是着着火，但是这个荆棘怎么没有毁掉？所以说，圣神的火呢，它象征着转化能力，它是让你净化，而不是毁灭你。它让你的生命得到保全，得到什么更净化的更好。所以就是这个奇妙的现象呢，就是让梅瑟啊，就是开始走进这个火焰，是吧？哎，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个荆棘焚而不毁呢？说当他们向前走的时候呢，他听到一句话说，脱下你脚上的鞋，说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那么通过这个焚而不毁的荆棘呢，让我们认识到圣神的火的一种能力。这个火呢，它是来净化你，但是它当它的生命，当这个火，圣神的火临到你生命的时候呢，你的生命是得到净化，但是不会被损坏，反而得到更保全。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个象征。那么在福音当中呢，常常提到火，就是上午我们也分享到了，就是若翰宣讲说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是吧？提到了火的洗礼。当然也提到了，就是那个上午也提到了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提到的，就是耶稣说多么渴望与渴望让这把火燃烧起来，是不是？然后有一种应受的洗礼啊，多么渴望焦急盼望的，就是早日实现，都是提到了火。更明显的就是在宗徒大事录上，我们会看到就是圣神的火，是吧？就是当门徒们一起祈祷的时候，听到了猛风的声啊。当然这个风声呢，我们知道风也象征圣神，是吧？耶稣特别讲到这个重生的时候，就提到圣神像风一样，风声的来临呢，就象征着圣神的来临。那么这里呢，也让我们去体验什么呢？就是说圣神来临的时候，它带来一种什么强烈的一种很强的经验。一个是风的经验，一个什么是火啊，风声，然后呢火舌。那么这里让我们有一个什么反省呢？就是圣神虽然是隐藏的天主，说他不显示自己，但是当圣神真正来临的时候呢，他会带来一种强烈的一种经验。就像风一样，风是我们是看不见的，是吧？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但是当风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经验到，是吧？说当你说有风了，为什么说有风啊？因为你惊讶到了什么？你身上
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 说或者说天特别热，你感觉一股凉意，你说有风，并且我们会凭着我们的经验去判断风力的大小。还有火蛇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圣神降临，它就像火一样，火蛇吧。然后其实我就想到这个火蛇呢，就想到旧约里面，你看当那个以撒伊亚先知是吧，他被天主召叫的时候呢，当天主召叫他，他说我不行，我是一个不洁的人，我住在唇舌不洁的人民中间，说我有祸了。那么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不堪的时候呢，他看到了有天使拿着一个火焰是吧，火钳拿着一个焰啊，就是火炭呢，碰住了他的口，然后说你已经洁净了。啊，这个火呢就是使他的生命什么得到了净化。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会看到圣就是先知的这个净化呢是什么，是用火炭。但是在新约里面呢不是火炭，是说圣神的降临是吧，他是以火蛇，就是圣神亲自进入跟随耶稣人的生命中呢，去净化他们的生命。当然我们就想到这个火蛇很有意思啊，说火吧是圣神的临在的一个标记。舌头是什么？舌头是说话的一份能力是吧，所以说呢圣神来第一个要圣化就是门徒们的什么，他们的口舌，让他们能够说出属神的话语来啊，能够有能力去宣讲天主的圣言。所以说火呢它代表着一种净化啊，带着对着生命的一种提升。那么在今天的神复兴当中呢，在医治祈祷中，尤其是在医治祈祷当中呢，很多人在祈祷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一种什么，心中火热啊，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感觉到本来有时候甚至是冬天的啊，就是本来天是很冷的是吧，本来这个环境也挺冷，但是当他惊讶到圣神来临的时候呢，他就惊讶到一团火，很奇妙的。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感动的一个经验，就是这个圣神的火。那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办班，应该说是很早15、16年之前了，那是刚刚开始传教，我对这个经验也很少的时候应该说是。哎，那次去了之后呢，就一个老人啊，这个老人有80多岁了是吧，也没什么文化，不识字吧，也不拿着圣经，反正学圣经的是吧。但是他去了之后就拿着个农村叫马盏是吧，往这一坐。哎，这个老人是每天晚上去，那个时候因为这刚开始办班吧，就是神父也顾及到教友的这个时间，就是晚上讲。说每天晚上这个80多岁的老人呢，拿着个马盏往这一坐就听完了就不说话就走了。然后因为他每天晚上都去吧，就比较关注他。我不讲这么多，我就讲说他那个生命的一种改变。就是这个老人谁也惹不起，他那个辈儿又大，他岁数又大，是闹的堂口里是都因为他四分五裂的吧。但是有一天呢，就是他没有来呢，我说你怎么白天我见到他了，我说大爷怎么昨天你晚上没有来，哎呀他说我想去了，你看我牙疼，他就捂那个牙是捂那个嘴。我说牙疼你求耶稣医治你，我说求圣母妈妈为你祈祷医治你。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副手祈祷，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因为他不懂那个是吧。我说你好好求耶稣啊，求耶稣医治你。结果呢到了晚上他又去了，他说呀这祈祷真管用，这牙不疼了，我又来了。然后呢就是他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再多少提一点，就是他那个是很自我的一个人，说非常爱天主。他女儿就说了，说我父亲这个人为自己什么苦也能受，什么委屈也能受，但是别人一说对教会不利啊，他找人拼命去，就是说什么，就是别人也拿着他当枪使，
比较正义感
特别强，所以说闹到后来是当会长都没好人，因为当会长的吧，不可能有不好的人，就说这个怎么怎么样，他就找着会长的事儿，他不怕，他为教会为天主嘛，他就，所以他怕堂口好多人闹的都不进堂了。结果呢就是那天晚上祈祷完了之后，就是学习圣经完了之后，他说大家先别走着，我说几句话。他要说几句话别人都害怕，为什么？他喜欢讲过去为怎么为教会做了证，我怎么爱天主是吧，都但是又不敢惹他。结果这次呢老人就站起来之后啊特别感动，他就给大家鞠了一躬啊，90度的躬，他一下子弯腰鞠了一躬是吧，80多岁的老人了，他在他村里是岁数最大的，也是辈儿最大的。他说今天 我给大家道歉。他说我原先我认为我特别好，我特别爱天主，我听了几天圣经我才明白了，原来我是个大罪人，是我把耶稣给钉死了。说就是因为我在堂口里闹得四分五裂的啊。他说今天我认识到了，是我是个大罪人，我求大家原谅我。他就给大家鞠了一躬，你看九十度的躬啊，真的鞠完了躬之后他就哭的就流泪啊，哎，把我吓得也够呛，我说这么大岁数了，哭的得过去了。其实这是人的担心是吧，也没事。不过当他这样的一鞠躬的话，整个堂口的人就都哭了。然后呢就说都因为他那个他知道他说他是个好人，但是就是因为他那个嘴啊很厉害，找别人事闹很多事。当时他儿媳妇就给他磕头，他儿媳妇说爹我也错了是吧。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已经很多年不说话了，就是因为他这一个举动吧，一下子就改变了啊。当然第二天呢，就是人们都喊说你们都进堂吧，人家老人认错了。你看这一下子这个堂口就复兴了。但是后来这个老人就特别高兴，他说今天你必须去我家里吃饭。我是其实不想去，为什么说，因为知道他家里挺苦的，因为他吧老了，还有一个他一个老伴儿啊，也是个摊子摊了很多年了，他儿子吧也不是太好，反正他状况不太好，就是家庭条件呢不愿意给他增加负担。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那边冬天不生火，冬天特别冷，我这是冬天了啊，这是那次反正把我冻得够呛，他们都不生火，说到他们家里啊，其实屋里还不如院里暖和。所以说就后来我说，他说不去不行，你必须去我家里吃饭，我是感谢天主的。后来我像老人这么感动，我就去吧。那天把我吓得够呛，为什么吓得够呛啊，是吧。结果去了之后啊，他就摆了，当然也人家也挺高兴啊，就摆了个宴席吧。然后他儿子儿媳妇不跟他说话嘛，也都来了，一家子吃个团圆饭是吧，也挺高兴的。然后我说开始饭前经，我就跟那老人说，我说你领经吧是吧，你再不是对他一个尊重啊。啊行，我给他领经。他就画号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画了一个号。他画了号之后呢，他就闭上眼睛，他就这样，他又不说话，咱也不能催。你说人家人家带着祈祷了是不是，他不说话了，他就那种，我心说这可坏了。你说你让他带着祈祷了，他不说话，你也没法说话。你说你不祈祷吧，你等着他，我说别的老人有点什么事儿，你关键还那是特别冷那个天。我说是不是老人一激动，他这个心里一紧张，有什么事的发生了，他也不动，他也不说话。我说别的出点意外啊，我一害怕我就给他复手。不是我没告诉他，我虽然我说天主，你千万别让他出点事，说你说人家上人家家里吃顿饭，把老人得给吃出事来了，我说可坏事了。就可不我就祈求天主，我求圣神，我说充满他，然后医治他，说别让他出毛病。结果我给他一复手了，他不动了，我真有点害怕。我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复手没反应是吧，你他也不说话，我就在一边我就看他是吧，我看他也没表情也没表现，我说真麻烦了，我这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啊。后来我就看他，我看着他这一哼哼，哎呀我说没事，一哼哼就感觉有什么，我说大爷你带祈祷啊，他说行带祈祷、他就带着做了个祈祷，然后就结束了。结束之后我说大爷你刚才你怎么了，把我可吓坏了是吧，我说你怎么不说话了，他说别提了，他说其实我这家里很冷，因为他冬天不生火是吧，他说你是让我带祈祷的，我一画号，哎，他说屋里就一股暖流就过来了，屋里就跟生了这个就是生了火一样，一下子就暖流就是充满了。他说哎呀把我美的，说从来没这么轻松过，那冬天里有暖流多美啊。他说我一放松呢，我就享受上了。他说我一享受上了，等一会儿他说你给我一扶手。他说你的手往那个肩膀上一放，哎呀更厉害，一团火就过来了。他说我身上就发热，哎呀我就更不愿意动了。我说你不愿意动了把我吓坏了。其实通过这个呢，就是你看这个老人他的生命改变之后呢，就是有了他这种悔改之后啊，他真的经历了天主的一种恩宠。那我想到那个经验了，我就特别感动。 其实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是吧？就是开始了。然后他就说，因为对他那冬天里经的那种火热，那尤其我说给他一扶手是吧，他感觉一团火到我身上来了，他说这么舒服，我就更不愿意动了。说圣神就是火一样，是不是很美？
嗯，圣神是火呢，他其实是也是在表达圣神的这份净化力是非常强的啊。是，你看，就是这个河水，它洗涤的时候洗的是外在、外表的啊，可是火净化的时候，从你的内在去净化啊。所以在很多的这个灵修传统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时候呢，也是用火这样的图像来象征这个圣神。你比如说这个十字若望，它有一个这样的图像啊，就是它是在形容这个火燃烧那个木柴，对不对？燃烧那个木柴的时候，这个木柴因为它一开始是湿的，而且它就会发出这个很多的那个杂音来，对不对？然后再烧呢，它就会怎么样？会有裂口，
嗯，
变得就会非常皱。非常皱巴，对不对？皱皱憋憋的，就非常难看，对不对？但是再烧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和那个火烧在了一起，就成了，就是完全合而为一了，对不对？通红的啊，所以这个其实人的灵性的成长，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不断的被圣神所净化。一开始可能我们冷的，圣神的火烧不着，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被烧出噪音来，我们很多的这个坏毛病、坏习惯，
对，出来了，
被释放了，就出来了。然后你看上去就会变得非常丑陋，像木炭一样，对不对？非常难看，对不对？那是象征我们人性的那份卑微。但是天主的爱那么大，就是这种卑微的这种生命，不能阻碍我们和天主的那份结合。直到那个火把这个木炭怎么样烧得通红，那个火和这个木炭怎么样合而为一了，不再分彼此了，所以达到了天人合一的那个境界。人的生命的历程就是一个这样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要期待我们自己一下子成为圣人啊，要学会在圣神的火焰中不断的净化我们自己，然后让那个自我呢变得越来越热，越来越好，而不是看到自己的丑陋的时候一下子就退缩，不是那个。你信赖天主的爱的时候，天主的火总有办法把你烧成通火。
我先打断一下，就是你看刚才申老师提到说焚而不毁哈，就是火呢有净化的能力，有转化的能力。说当呢天主圣神的火在我们心中燃烧的时候，或者净化我们生命的时候，它不会伤害我们。但是也有很多人提到说，我可不敢参加这神团体了，我可不敢参与这样的场所了，似乎好像他受过什么创伤一样。我记得前几天啊，一个姐妹她提到她的一个经验，就是好像她去参加一个神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嗯，
正好她丈夫开车去送她。哎，结果呢，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就感受到一股风啊刮过来。她丈夫回家之后呢，就开始感冒咳嗽，怎么也好不了。后来结果医院一检查，人家得癌症了，一下把两口子就给吓坏了。然后几番周折之后，反正经历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结果断定她那个丈夫只是炎症，不是癌症，虚惊一场，没事了。但是呢，带给这姐妹的感觉和影响就是这个神这个碰不得啊，可不敢参加这样的学习了哈。其实这样的现象很多哈，就是比方说在举办神研习会的时候，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啊，就三天的研习会最后一天哈，是让大家领受这个天主圣神的啊这个庆祝哈，也就是说在圣神内的洗礼。然后其中一个姐妹就突然站起来，然后就大声喊啊，你们悔改吧怎么样，一下就看得非常的不正常。然后呢，其实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感动，我就是说你先坐下哈，你先坐下，咱们正在祈祷呢，别打扰到大家。 然后你先安静坐在那儿，哎，他非常听话，就坐在那儿，一会儿看他就安静下来，就没事了。像类似这样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这个是因为我们做这个祈祷是圣神的冲击，是影响到了他呢，还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一点都想知道一点。
嗯，其实啊，这个火，这把火呢，也更是爱火。明白，天主圣神本身是爱，所以他不会伤害我们，他也不会让我们的生命一下子生病了，或者说啊，在那个祈祷过程里面，他就让你非常彰显，把这个祈祷的秩序给你打乱，那个绝对不是出自圣神的啊。所以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现象，我们要明白，就是那是同人有关系的。圣神不会带来慌乱，圣神他是爱，他也不会伤害你。我们之所以出现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些乱象啊，都是我们人的问题，人本身需要去整合，人本身需要去调整，人本身需要学习去分辨，而不是在这个祈祷中随着那份冲动怎么样，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这个。
谢谢神父。
所以说提到这里呢，就是还是说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前两天有一个晚上，有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我说有什么事啊？我认识他，他说你现在能不能给一个姊妹祈祷啊？我说祈祷干嘛呀？让他领受方言是吧？他们别人都领受了，你不是带着他叫他领受了？我说他参加过学习吗？没有。我说他懂没？不懂，领受的不挺好啊？我说这个，我说还是需要谨慎的。他说。他那边教友又少，都没有几个教友，你叫他领受了，叫他经验天主，我说这个还需要小心，我说这个你需要学习，说不学习的话，其实后来我们也会讲到，你看圣保罗宗徒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不是也提到了，说治论神恩的事我替爱你们明了啊，当然就提到了很多很多。所以说很多时候今天呢，有一种什么危险呢，就是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很多人不经过培育，什么也不懂，就经验圣神是吧？当然在这个时候也不懂得保护自己，也不知道从善神来的恶神来的，所以往往在这个经历当中呢，他就容易上当。就像刚才神父讲的，他不是别人的问题是吧？是人自己的问题。那我想呢，大家可能也在看到身边有一些现象的，就是可能他没有参加去学习班，到学习班里正好参加了神恩祈祷，倒是领受了，倒是经验天主了。当然很多人他会改变，会悔改，但是也有极特殊的什么，他出现不正常的现象了。说其实这个呢，就是跟人的生命成长经历有关系。那么这也是我们办这期节目的目的，就是通过学习，通过讲，让大家什么能够更多的了解神，更多的了解圣神，怎么样去善用，怎么样去领受啊，怎么样在圣神内去结出圣德的果实来。
好，我们继续来看圣神的一些象征。
我们下面去看这个云，云与光。圣神呢，也通常被用这个云来表达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啊。比如说这个云彩本身，它其实就是天主圣神，是天主临在的一个象征。天主呢也常常是在这个云彩里面怎么样同人去交往，把他的荣耀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去看这个云的话，你去看圣经的传统的话，你会看到耶稣天主是在西奈山上是在那个云里面和显现给这个梅瑟，和梅瑟在一起。那梅瑟呢，他也是上了山，进入到云里面和天主去交往啊。然后呢，我们还会看到呢，比如说这个会幕门口啊，这个梅瑟他去会幕门口的时候，那个会幕怎么样，已经被这云彩怎么样遮住了，对不对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在这个他这个这个领导这个以色列人启程还是扎营啊，就是要看那个云彩，那个云彩怎么样升起来了，从会幕那里起来了，他们就跟着云彩向前走。那个云彩落下的时候， 他们就在那里开始扎营了哈。你会看我们真的会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很多这样云和这个天主的荣耀的这份关系啊。你看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撒罗曼他盖了圣殿，对不对？他把那个约柜迎到那个圣殿里面。那个时候会看到那个云怎么样会把那个圣殿会充满。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云在圣经里面它真的是圣神连带的一个象征。啊，所以呢到新约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玛利亚怎么样，他引圣神的鼻引而受孕。那个时候其实这就是用了云彩的这个图像，就是那个云彩怎么样，就是把玛利亚怎么样逼引起来了，把它罩住了，对不对？就是圣神降在他身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去看到呢，玛利亚其实是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个约柜啊。所以如果说那个旧约圣经里面那个约柜啊临在的时候，对不对？被停到圣殿里面的时候，用云彩去充满。你看玛利亚呢，他成了这个约柜，那圣神就借着云鼻引他降临在他身上，然后他就怀孕了小耶稣。所以这个云彩本身怎么样是非常神圣的天主的象征。那耶稣在大伯尔山先圣容的时候，然后就云彩怎么样就把他们怎么样还有门徒们怎么样又罩起来了，然后那个从云彩里面就发出声音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所以后来我们会看到还有这个耶稣升天的时候怎么样，就是有一块祥云怎么样把耶稣接走了。所以这个都是这个云彩在圣经里面其实它有很多处啊，它其实都是在展示圣神的这份荣耀啊，都是。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圣神是云的时候，就想到这个是天主的荣耀，是圣神的荣耀啊，圣神本身就是天主的，就是天主的荣耀啊，想到这样的意义。好，简单一点吧，哈，行吧。
当然是与云相对的还有一个光，是吧？就是天主是光，光呢往往也象征着圣神的临在。你看在旷野当中呢，有云柱有火柱陪伴他们啊，我们简单的有一个了解。那么在新约里面就是比较明显的认识比较多的就是扫路的转化，是吧？有一道光怎么照在他身上，他就跌倒在地上，那么也就代表的是圣神的光临到了他身上，然后他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说我们去看云与光啊，这个象征着圣神的一种临在和显示。我们再看一个比较熟悉的就是印记啊，是吧？所以印记呢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领洗的时候得什么，得神印，是吧？啊，当然我们领监制的时候也说得神印，还有什么就是神父领这个圣职圣事的时候也是神印啊，他这是三件不能磨灭的神印。那么我们去看这个印记的话呢，它是一个与富有相近的这个象征，它代表了就是一个什么人生命的一个身份的一种印证。所以特别是在若望福音里面提到，就是基督是天主圣父所印证的啊，那就是若望福音六章的27节说，你们不要为那可朽坏的食粮劳碌，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因为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他是天主圣父所印证的啊。这里提到了耶稣基督是天主圣父所印证的，就是天父呢为他盖了印。那么因为耶稣基督是天父印证的，说天父呢他要在我们每个身上都要盖上这个印记，是吧？这就是我们领洗时候得的这个神印。当然这个印记代表着身份的一种表达啊，就是就像咱们说生活中啊，说一个当官的说，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说你怎么是当官啊？你怎么是这个职务啊？拿什么？拿出大印来，是吧？这个印记呢，就是印章呢，它代表着你的身份。 那么基督徒呢，他是天主圣父，就是耶稣基督是天父印证的，说每一个基督徒呢也是天主所印证的。所以说就是灵洗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神父在额上倒水是吧，其实是我们知道本质上耶稣的血来洁净我们，圣化我们，更重要是我们在额上什么，神父要给画十字，是不是？十字代表了什么？就是代表救恩的标记啊，这个就是印记。说到这个印记呢，我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见证啊，想分享。就是有一次我去办学习班，在办班的时候，那个修女呢就愿意给教友们做医治祈祷，叫教友们体验体验，是吧？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就安排了这个医治祈祷。安排祈祷完了吧，当然有很多见证啊，很多感人的见证分享。但是分享完了之后呢，有一个教友就特别热情啊，去我们家里吃饭啊，然后神父啊、修女还有我们都去了，就所以这个教友呢就请了很多他的朋友吧，亲戚朋友，挺好客是吧，就去了。去了吃去家里了吧，就是姊妹们就做饭是吧，就是然后呢弟兄们在一边就分享，因为刚做了医治祈祷特别兴奋，你有什么经验，你得到医治了呗，你看见图像了呗，都在分享这个。结果说着说着，一个弟兄说了，他说哟，我看到这次啊我得灵洗。哎，他一说这个我得灵洗，我就看他，我说这什么意思啊，他说我这次得灵洗，那很明显的他不是教友，咱也不认识啊。结果他说完了之后，别人就说你看看你，劝了你好几年了你也不灵洗，怎么今天突然想到灵洗了，说你遇到什么事了，说就问他。后来他说那耶稣都给我盖大印了，我那不灵洗啊。别人看到耶稣怎么给你盖大印了是吧，别人就更懵了。然后他就说，他说其实这次到堂里来啊很奇妙。他说我不是个教友，他妻子是教友啊，就是后来他就跟我说啊，我就简单了解到了，他妻子是教友，他是个外教人。他说其实我妻子经常跟我讲天主是真的，我不信。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反省一个什么问题，越是一辈教友的那一辈越不容易信。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做的不够好，说让人家看不到天主的临在。当然说他说以前我妻子劝我信天主我才不信的。当然他妻子也有很多问题啊，他不说这个了。他说这次呢他为什么来，当然有经验啊，就是他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妻子是抑郁症，就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呢就是做了祈祷之后他好了。结果呢这次呢正好办学习班的时候他在家里生病，就是他本来是个工人。他妻子就说咱堂里办班呢，你在家里也生病，也不能上班，你跟着我去听课吧。他说原先叫我来我也不来，但这次为什么来，这次就感觉这信仰也挺奇妙的，因为他妻子是抑郁症很厉害，正常了。他说去就去，他就跟着就来了。他说听了两天课吧，也没听大明白，因为毕竟是外教人是吧。但是说今天做祈祷的我是真实感受到了。到了堂里来吧，说做祈祷他也不知道。他一看别人都在那闭着眼睛，他没有做过这个祈祷。他把眼睛一闭他又不敢睁眼。他是干嘛嘞，他就闭着眼睛。结果他把眼睛一闭的他看见什么，他看见耶稣站在面前了。因为他家里不是有圣像，他第一个哟是真的啊。他就是一惊，他因为是真的他就有着害怕，因为妻子劝他很多年他不信。你说你不信有真神你不信是不是得罪神了，他说可麻烦了，原来是真的。结果他就害怕，在他害怕的时候耶稣说孩子不要害怕，我爱你。哎呀这一句话，你说耶稣说我爱你多大力量啊，他的泪就出来，说主啊，说你看我以前都不信你，你还爱我，你说耶稣爱不爱，耶稣这样是爱他的是吧。后来耶稣就到他跟前，他说耶稣到了我跟前之后呢，就伸手在额上画了个十字。对，耶稣在他额上画了个十字，因为咱临洗的时候是不是神父都画十字。结果他说耶稣给我画十字的时候，那个十字发着光就印上去了，就是印脑门上了，脑门上十字架就发光。说到这里，我想很多人听着这个驱魔的故事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是吧，有时候附魔的人是什么，你额上的十字架发光照到我的什么睁不开眼。所以说这个印记它是真实的印记， 啊，虽然说我们用肉眼看不到，但是天主能看到，是吧？魔鬼呢，因为他是精神灵体，是吧？他是恶神，他也能看到。所以说这个标记呢，它是真实的，并且什么，它是救恩的标记，它是光，是吧？基督徒借着这个标记，什么进入光明里面，是吧？能够得到救恩。然后他就说了，他说耶稣都给我画十字了，都发着光印我脑门上，我能不信啊？他说耶稣接着呢就给我复手啊，耶稣就给他把手放复到头上来，因为他本身不是听课的时候带着一身病啊，正好生病不能进堂的，不能上班。哎，他说结果耶稣一给我一复手的一道能力从头上就下去了，他下去之后我出了一身汗，那病也好了，没事了。然后他说完了，说这赶快的给我说说，跟神父说说，我得领洗，我赶快我成为天主的儿女。所以你看这个印记啊，真的这个见证很美好的一个见证，就是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印记真的是我们天主儿女的一个身份的象征，一个真实的标记。
嗯，打上了印记就是说你已经就好像比如说一个文件，对不对？
嗯，
那么印记一盖章
生效了，
对，生效了。对不对？你看到那个印记了，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标记。
嗯，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已经被圣神给盖上印了，所以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属于天主啊。然后就是圣神的象征图像还有很多，比如说手和手指啊。那刚才讲到的耶稣给人扶手，对不对？耶稣就是常常给人扶手。副手的时候就是表示派遣圣神，就是圣神要来啊，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太多了啊。我们去看那个手指，就是手指呢，这个也是象征天主的一份能力。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这样讲，他说如果我仗着天主的手指驱魔，天国已经在你们中间了啊。所以说那个仗着的天主的手指驱魔，其实就是仗着天主圣神在驱魔啊。所以那个上主这那个手指，天主的手指，那个就是圣神啊。那个圣经里面啊，天主用手指在那个石板上怎么样写字，对不对啊？给颁布给梅瑟他法律的时候啊，就是啊，后来呢？后来我看到新约圣经里面啊，就是那托付给宗徒们所保管的以生活的天主圣神所写的基督的书信，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血肉的心板上。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天主圣神怎么样会把这种天主的这个法律呀 他会天主的精神会写在我们的内心的这个深处啊。所以天主的手指呢，在这个有一个圣诗赞美诗，求造物者圣神降临，那个赞美诗里面他也是形容这个圣神是父的右臂手指啊。所以我们明白，就是这个手指啊，它本来都是什么，都是人的某一个肢体，对不对？但是天主呢，也就是在用这个手啊在完成他的工作，对不对？他是，所以呢圣父有人就是圣依赖内说这个圣言和圣神怎么样，是天父的两只手啊，是天主的两只手。天主的手他在完成父的这份工作啊，手指本身又是天主的一份能力，借着这种有能力的这份工作，对圣神不断的去塑造的时候啊，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就成了天主最美好的一个工程，啊，
好，我们再看一个啊，就是最熟悉的一个象征是什么呢？就是鸽子，是不是？我们常常会用这个鸽子啊去表达圣神。 然后我们到圣堂里面，尤其到圣神降临节呢，就会看到圣神鸽，鸽子的出现。那这个鸽子呢，它代表什么？和平。圣神是和平的神，是吧？那在旧约里面，我们会看到，当洪水灭世之后，诺厄呢，就是他撒出鸽子，是吧？鸽子叼着橄榄枝回来，他知道陆地显露出来了。所以说这个鸽子呢，往往象征着圣神，就是它象征着和平的临在。那么耶稣基督是和平之王，我们是和平之子，所以说我们也是要在圣神的带领之下呢，就是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尤其在这个圣像的表达当中，往往圣神他嘴里会衔着一只什么橄榄枝，说橄榄枝呢代表着和平啊，代表着就是有爱。那想到了就是我们在祈祷中也会看到，有时候就是看到一次就是鸽子啊叼着一只橄榄枝，就是我们就感受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圣神的带领下去传播爱啊，随着圣神的带领，把爱传到不同的地方啊，这也是一个圣神的象征。
嗯，
好，谢谢神父，谢谢老师。刚才听了哈圣神的各种象征之后呢，就是哪一个的象征是您第一次听说呢？或是哪一个象征留给你的印象最深呢？为我自己的体会和经验来说，水的象征哈，其实更容易碰触我自己的生命，因为水哈它是生命之源啊，水它滋养我们的生命。我记得哥林多前书说我们众人哈都同受一个圣神的滋养，这样的一份滋养呢，就保证我们灵性生命的常常是接受哈圣神的滋润接受恩宠的浇灌，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结出属神的果实啊。如果一个生命哈不把自己的这个生命树枝在溪畔的话我们想结出圣善的果实那是很难的。就是我们常常为别人做医治，有的时候就会从图像当中就会看到一棵树，这棵树呢就发黄都干枯了当我们为它祈求圣神活水的浇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棵树呢就渐渐的由干枯就转向了生机就开始有了生机，有了绿色，然后呢接着就会看到它就会旺盛的去成长。所以说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们结合说天主圣神是光，因为光它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它引领我们的时候呢，它真的能够把我们带向肥美的草场。假如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非常免疫被圣神带领的生命的话真的我们就能够喝到非常精美的奶，然后呢我们能够吃到非常优质的草，然后呢我们的生命呢就能够成长的比较茁壮。如果我们常常不随从圣神的带领，然后随着我们自身的私欲随着我的想法，随着我的情感，甚至呢我随着我的感觉去行动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是干瘪的甚至是非常瘦弱的。所以说呢让我们在听了圣神的各种象征之后呢，不是领略了多少知识，而是把它来对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通过这些图像，通过能够感觉到的这个画面呢去体验圣神的丰沛的恩宠，以及圣神他的使命他来了之后呢就是把我们引向耶稣引向活生生的圣言，让我们去认识天父的慈爱。所以说天主圣神他来了之后呢，他就会让我们明认耶稣是主，他在我们的心中呼喊阿爸父啊，让我们的生命呢真的能够是一个枝在溪畔的树，按月结果就是枝也不枯非常的茁壮。相信大家呢都渴望能够拥有这样的生命，那么呢就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有意识的呼求圣神的倾注呼求圣神的充满，让圣神的活水呢不断的浇灌我们，让圣神的光来照亮我们前进的路程。特别是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当我们行走在晦暗的路程当中的时候，当我们感觉没有光没有带领迷茫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天主圣神为我们指明方向亲自来带领我们。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把这一切的光荣都归给我们的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嗯，父亲。